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同学你好，今天是礼拜五，又到了我们的小象科学课答疑的时间了。那么本周呢，依然有请了四位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学习科学。第一个呢，当然还是我们的鬼谷老师，他本周呢给我们讲到了恐龙啦，哎，这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对不对？哎，那么他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是由巴伦雨果户口小朋友啊，又是这位熟悉的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两条腿走路的恐龙，它的前两条腿有什么用呢？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有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哇科学啊？这个哇科学里面说过这个恐龙前爪的作用，尤其是霸王龙前爪的作用啊，科学家们还有过一番争论。哎，那么鬼谷老师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位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恐龙都是小短手这个段子啊？比如说霸王龙，它长得比大象还要大，但是它的胳膊也就一米多长，比一个成年人长一点点。更夸张的是一种叫做食肉牛龙的恐龙，它的胳膊啊只有它的脚趾头那么长。为啥恐龙的胳膊这么短呢？就是因为恐龙的前腿啊真的没啥用，都退化掉了。因为恐龙的双足行走如果对应到我们人类的话，相当于是驼着背在走路，手啊够不到什么东西，反而还影响平衡。而恐龙的后代鸟类则把前肢演化成了翅膀，也算是一种废物利用吧。
哎，所以你看啊，那个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个他也提到了霸王龙啊，霸王龙的这个两个小短手啊捶胸口都很好玩呢。哎，好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由黄显杰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恐龙的叫声真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那样的吗？哎，《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呢？我也学不出来啊，不过呢听上去和我们现在大象的叫声似的。哎，那真的是这样吗？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哎，这位同学很好奇恐龙怎么叫。我可以肯定的说，绝对不是像《侏罗纪公园》里那样的吼叫。电影里的那种吼叫啊，很显然是借鉴了狮子的叫声。这种吼叫需要用到一个叫做声带的器官，而这个器官是哺乳动物特有的，恐龙肯定没有。除此以外啊，恐龙普遍听力比较差，对发出的声音需求也不是很强烈。不过科学家一般认为恐龙也是能发出一些叫声的，只不过这些叫声很低沉，用途呢也主要是求偶而不是恐吓。
狮子的叫声，我说错了，好吧。所以呢，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幸听到恐龙真实的声音，哎，有点可惜呀。好了，谢谢我们的鬼谷老师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的薛慧敏老师。薛慧敏老师呢，本周给我们讲了和骨骼有关的知识。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芳草小朋友提出来的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山上有朵美丽的花啊，那是什么芳草吐光华啊，这当然也不太是，但是没关系。他的问题是，这个人体内最坚硬的部分是不是骨头呢？哎，我们都知道骨头呢是支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人体，那它是不是最坚硬的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
人体最坚硬的部分其实是牙齿，但是牙齿并不是骨头。牙齿是由我们体内好几种复杂组织组成的，最外层的组织被称为牙釉质，而牙釉质是人体里最硬的物质。牙釉质和骨头里面都有很多钙，这些钙会让牙釉质和骨头变得坚硬，但是牙釉质里面的钙更多一些，所以也就更坚硬一些。
哦，你看这个牙齿比骨头还硬啊，所以说不定你使劲咬都能把……哎呀，不想这些了。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小花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骨折之后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让骨头复原的呢？哎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骨折过啊，反正我是有的，非常非常的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但是骨折以后究竟是怎么复原的，我还真不太确定，让我们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骨折之后，医生一般会把你断裂的骨头固定回原来的位置，然后等待骨头自然愈合。骨头自然愈合的过程中，有一种被称为骨膜的组织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骨膜上有帮助骨头愈合的细胞，它们和骨头的细胞一起作用，使断裂的骨头逐渐复原。只要接受合理的治疗，并且吸取足够的营养，骨折后的骨头最后就能够长得和原来差不多。
哦，怪不得当时我骨折了以后，医生在我这儿搬了好久，特别特别的疼。好的，让我们来谢谢薛老师。紧接着要有请的是董一鸣老师。董一鸣老师本周给我们讲的是尼罗鳄，那么这个尼罗鳄又有什么好玩的知识被他漏了呢？让答疑的时候来弥补吧。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春燕八欧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鳄鱼是怎么睡觉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大家睡觉呢不是躺着睡就是趴着睡，但是鳄鱼呢一直都是趴着的，那他睡觉和他走路有啥区别呢？让我们的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由于鳄鱼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用肺呼吸的，没办法一直留在水下，所以呢它一般是在岸边睡觉的。而且呢，鳄鱼睡觉时有一个很神奇的习惯，它睡觉的时候呀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科学家们认为鳄鱼睡觉的时候睁着的眼睛是用来放哨的，和它相连的那一半大脑呢也是保持清醒的，这样鳄鱼呢一旦察觉了危险就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
天哪天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操作也太神奇了吧，了不起啊。第二个问题呢是由最爱小东西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尼罗鳄除了吃斑马以外还吃什么。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尼罗鳄吃斑马的这个视频呢，非常的凶残啊。那还有什么动物跟斑马一样可怜呢？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不同大小的尼罗鳄吃的东西也是有所不同的，小尼罗鳄呢主要吃昆虫、蜘蛛、螃蟹、青蛙等小动物，当它们稍微长大一些之后开始吃各种鱼类，而当尼罗鳄完全成熟后，它们可以捕食各种各样大型的动物，包括羚羊、水牛等等。尼罗鳄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同类。
哎呦，还吃同类呢，妈呀妈呀，还是人类好啊，生而为人我们健健康康的长大啊，非常的舒服了。那么最后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新山老师本周给我们讲的是咖啡树。哎，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由小小的长宁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猫屎咖啡是什么。哎，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名词啊，带屎字的东西一般都不是吃的对吧，但是偏偏猫屎咖啡是可以进我们嘴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猫屎咖啡究竟是什么呢？让新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猫屎咖啡又被称为麝香猫咖啡，麝香猫是一种主要生活在东南亚的动物，它吃了咖啡树的果实后，咖啡果的果核也就是咖啡豆啦，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消化掉，那这样它就会随着粪便被排出麝香猫体外。人们将这些咖啡豆收集起来再加工制作而成的咖啡就是猫屎咖啡啦。据说这样的咖啡豆磨成的咖啡啊会更好喝，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它的味道啊其实很一般。
哎，这个麝香猫啊是一种非常高贵了不起的猫啊，这个它拉的屎啊我们人类很爱喝啊，也不知道人类的一开始第一个喝这个猫屎咖啡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吴闹闹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除了咖啡树还有其他植物体内有咖啡因吗？这个咖啡因呢是咖啡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分啊，那么咖啡因呢也是一个影响我们人类身体状态的这么一个物质啊，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植物里面有，我们会不会错吃了那些植物呢？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有60多种植物体内都含有咖啡因，这之中有我们很熟悉的茶树，所以大人们喝的茶里啊也是有一些咖啡因的。咖啡因对同学们来说是有毒的哦，所以得等你长大成人后才能喝茶或者咖啡。咖啡树利用咖啡因吸引蜜蜂，经常来采集自己的花蜜，以提高自己传粉的成功率。但是对于其他的大多数植物来说啊， 它们体内的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杀虫剂。昆虫要是吃到了有咖啡因的叶子啊，很有可能会动弹不得，甚至直接死掉。
哦，你看你看啊，还是有很多的嘛，还是有很多的嘛。哎呀，大家以后碰到这些植物的时候呢，就可以跟自己的家长说，哎呀，不要吃这个，吃这个你会睡不着觉的啊。好了，各位，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了，我是八哥，我们下周五再见吧。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